那马群，早上好。我是在这个教会蛮多年的了。我是在这个教会认识主，然后2003年在这个教会受洗的，所以然后就一直在这个教会这么多年，真的是很感恩了。这一次那个秀华邀请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就是说让我有一点，我有点儿。紧张，因为不太习惯在众人的面前讲话。对，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众姐妹们能够在这么漂亮的一个早晨聚集在一起，来彼此的分享，来彼此的扶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爱，能够聚在一起。下面的时间求主保守使用，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是那个全方位的自我护理。因为我是一名护士，所以我就想，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全方位的自我护理，英文就是 holistic self care。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双重、多重的身份，我们在这里的都是妈妈，有的甚至是婆婆，然后我们也是女儿，我们也是妻子，我们也是姐妹，所以我们都有多重身份。我们常常要想，就是说我们的常常在想着怎样子去帮助别人，怎样子去照顾好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那其实怎样子来照顾好我们自己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子，怎样子来照顾好我们自己。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照顾好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照顾别人。如果你自己都照顾不好，就。我不认为，当我们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己的时候，我们能够有那个精力和心力去照顾、帮助别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self care 自我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我选的这一句经文呢，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一句经文，因为我觉得这一句经文里面让我们有看到盼望、喜乐和平安，因着有神，让我们有盼望、有喜乐。和平安，我觉得有盼望、有喜乐和平安，这样的人生是一个很美好的人生。那全方位的自我护理，我就想从下边的这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呢，是从身体方面 （physical 方面），我们怎么来照顾我们自己？第二个方面，从心方面，怎样子来照顾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灵，从 spiritual 方面，我们怎样子来照顾我们的 spiritual？从这三个方面来照顾我们自己。那身体方面，我们都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想大家一定都很注意保健，所以我就不多提，我只是从这下面这两个方面来分享一下。那我觉得就是每年呢，我鼓励。每年在你的家庭医生那里做一个年检，就是 annual physical。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健。也许你会说，每年的那个 annual physical 都是那些常规的化验，好像每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没有特殊的就是一个好的，你要为此感恩。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个其实常规化验它能够有很多，能够说明很多东西，对，比如说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小便的测验，也能够反映很多的问题。如果医生告诉你你的化验都是好的，那是很好的，对。然后在 annual physical 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就是你去看你的那个等一下，我这个怎么在 advance？在 annual physical 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去看那个家庭医生之前，可以先把你想要问家庭医生的那些问题写下来， 这样子呢，你在 appointment 的时候，你才不会忘记想要问什么问题。家庭医生其实就像你的那个 health 的那一个 gatekeeper 一样，有什么你有什么 concern，都可以跟他分享在 appointment 的时候，不只是 physical 或者是说心理的这些一些的情况，比如说你觉得你有 depression，这些都可以跟他分享，然后他就可以 make the appropriate referral 然后每年你去跟他做一个 appointment，做一次年检呢，这样也可以保持一个关系。然后平时有什么身体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你可以首先就是跟家庭医生反映，然后跟他一起商量，然后一起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样子走。所以其实家庭医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还没有一个家庭医生呢，我鼓励大家就是通过你的 health insurance 选一个家庭医生，然后跟他预约一个年检的 appointment。那第二个方面呢，我想分享的就是每个礼拜保持3到4次的30分钟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步行可以不开车。可以走路的时候就走路，尽量不要开车。可以爬楼梯的时候就不要坐电梯，然后走路的时候就是快走，尽量的 brisk walking，快走或者是说慢跑。然后如果你喜欢游泳，还可以就是游泳，我是不会游泳啦。就是每个礼拜保持3到4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这个是非常好的。那运动的强有力的效果立刻的效果呢，就是它让我们的大脑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血清素。这些多巴胺、血清素呢，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情，让我们的心情开朗起来。也让我们的注意力能够增加起来，做事的效果，那个也更 effective，所以这是立刻的效果，运动带来的。很多人，我觉得这里我知道陈静是跑步的，你每次运动了以后，其实我常常也是运动之前我就懒惰，觉得哎呀，我今天不想运动了，我今天有点累了，下一次吧。但是每次运动了以后呢，是不是有一种很爽的感觉？对，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你通过运动，你的大脑分泌了更多的多巴胺、血清素，让你的心情立刻就开朗起来，让你的身体也觉得充满了活力，然后做事情也更有力儿、有劲儿，这是立刻的效果。其实更重要的是，运动对我们的长期的效果，它对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有保护的作用的，它让我们的大脑更年轻、更健康。然后，减少患那个老年痴呆、患 Alzheimer 的这些几率，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我不晓得你们看过有个有一个叫 Wendy Suzuki，她是一个 neuroscience 的 professor，她的 TED Talk about 的那个运动的效果非常的有说服力。I'm getting it.
What if I told you there wa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do right now that would have an immediate positive benefit for your brain,
够大声吗？
increasing your mood and your focus?
不够。
啊
What if I
，OK。
told you that same thing could actually last a long time and protect your brain?
听不到声音。
对，所以他的这个结论呢，就是说运动是我们对我们的大脑最好的投资。所以我鼓励大家。运动起来。如果你还没有建立一个常规的每个星期有运动的这个习惯，开始做起来，从小小的一步一步做起来。比如说，我现在有的时候去买菜，如果我买的不多的话，我就走路去，然后就提回家。然后，有的时候我可以爬楼梯的时候，我就故意不坐电梯，我就爬楼梯。然后我想很多人都有吃过晚饭以后散步的习惯，其实是挺好的。所以就从这些小小的这些运动做起来，不是说要我们去做很 strenuous 的那种很剧烈的运动，其实就是每天的快走都很好。 呀，养成习惯，这个是想想，这是我对我的大脑最好的保健。然后呢，第二方面我想分享的就是怎样子从心方面来照顾我们自己。这我想分享几句圣经的经文。那我请秀华你来读一下这句经文，可以吗？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苦甘。箴言书17:22。
呀，谢谢。啊，阮师傅，
我保守一切，就以一生的果效，有心法，箴言4:23。
谢谢。陈静。谢谢。这些经文都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是多么的重要。然后我觉得我想分享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学习聆听别人，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们也需要学习聆听我们自己。需要的时候，让我们自己有自由，有那个自由和空间来。忧伤或者是郁闷，其实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这是需要的，只要你不要让自己沉浸于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是说学习去聆听我们自己的心，be aware of how you are feeling，然后当你倾听到你自己的心处于一个忧伤或者是郁闷的状态的时候，就有意识的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让你自己把你自己从当中拉出来，不要让自己陷于其中。比如说，当我觉得我 feel down 的时候，郁闷的时候，或者是说心情比较 down 的时候，我就喜欢就是找一个我比较信任的姐妹一起聊聊天，一起散散步，一起吃个午餐。或者是说，我就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 window shopping 也能够让我高兴起来，买一样我本来不需要的，但是我看到我觉得挺好看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让我心情高兴一点，然后就有的时候我就是大声的唱歌，跟着 YouTube 一起唱歌，大声的唱出来。没有人的时候，我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开车上下班的时候，我就跟着听音乐，然后我就在车里大声的唱歌，因为那时候没有人批评我，不会，你不会再就是说 worry 别人会说哦，你唱歌唱的又走调了。对，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把翻到诗篇，然后大声的朗读诗篇。我觉得每次读了以后，我就那个诗篇的那些话语，就能够让我的心得着安慰，得着鼓励。这些事情都是让我能够我自己我知道能可以让我的心情好起来的事情。我不晓得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就是说让你自己把你从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当中，提拔出来的事情，就是说去有意识的去观察，去倾听你自己，然后把自己提拔出来，这就是我想分享的。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很重要的呀。然后第三方面，从 spiritual 方面呢，我想。要说的就是，第一，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我非常喜欢的一句经文就是：“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雅各书4:8，因为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双方的关系。你跟神亲近，你就会更能够体会到神跟你的同在。如果你很久都不跟神亲近，就是你。肯定就不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对，所以，跟神建立好关系，第二方面呢，就是说，跟神，当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时候，也必定会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然后有一个 study，就是 Harvard Study on Happiness，on Adult Development，这个 study 呢，就是他们从1938年开始。 研究人员就开始追踪724个参与者的生活，从他们十几岁的时候，一直到80、90岁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长的study，目前为止，这个724个参与者，有两组参与者，第一组是当时是哈佛的第二年的在校学生，后来他们都毕业了；第二组是从 Boston 最糟糕的、最 disadvantaged 的一个社区当中挑选的十几个teenager 男孩然后后来这700多人呢，后来他们都在各行各业，有的人是工厂的工人，有的人是律师，有的人是医生，还有一个成为了美国的总统那他们当中也有各样的健康的问题，也有各样的社会的问题，有的人从这个最底层爬到了最高层，也有的人从上面滑到了下面。在他们的一生当中，然后60%的这些人呢，一直参与这个 study，70多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每2年这些 researcher 都跟这些参与者们联系、打电话，然后问他们愿不愿意再填写一份问卷，然后他们在跟这些参与者去到他们的家中，在他们的客厅当中跟他们面谈，然后。了解他们的生活，然后观察他们跟他们的家人的 interaction 那个互动，然后呢，他们还参考他们的医疗的档案，然后大概在10多年前呢，他们把他们的另外一半太太也 involve 就是到这个 study 当中，这个 study 就是一直持续了70多年，现在还在进行当中那这个 study 的 finding 呢？就是有三大的发现。第一就是社会连接 （social connection） 对我们是非常好的，跟家人和社区有比较多的连接的人，普遍要快乐些，要活得长一些，并且健康一些。然后，那光是有 social connection 还不止，并且这个 social connection 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在80多岁的时候，有好的亲情关系的人，他们的满足感普遍要高很多。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好的关系，他们发现好的关系对我们的大脑是有保健的作用的。他们的发现就是在很多人年老的时候，或者是说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他们如果有很好的 social support 的时候，他们的 physical 的症状也会就是减轻。相反的，如果你再是有身体疾病的时候，physical 的不舒服的时候，但是你没有那个 social support，或者是说你 under a lot of social distress 的时候，你的那个 physical 身体上面的反应也会加重。所以，好的关系对我们的大脑有保健的作用。然后这个 study 的这个清楚的信息呢，就是说好的人际关系能够让我们快乐些和健康些，好的人际关系建立在好的人生建立在好的人际关系上。这个照片是我的前不久我们跟团契一起去 hiking 的一个照片。这个我把这个到时候我把这个 YouTube link 发给秀华，秀华可以分享给大家，鼓励大家看一下。然后结论呢，就是说我们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然后跟周围的人保持连接，be in the community，在一个团体当中，不要让自己孤立起来。我鼓励就是说参加一个教会。然后在一个教会当中呢，参加至少一个团契，然后在一个团契当中呢，加入一个祷告小组，这样子呢，你有一个紧密的关系。只是在一个教会当中，有的时候像我们教会比较大，你跟大家就没有很紧密的连接然后呢，就是说不只是在一个团体当中，参与到当中去，不是，就是说参与到当中去。问问自己，我在这个团体当中，我可以做一些什么，参与进去。当你参与进去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旁观者，你就有一个 就是更有一个参与感，然后也会感觉这个团体是我的，哎呀，这样的一个归属感吧。对，所以be in a community，be involved in it。我的分享就是这些。那我想就是分享一下想不想听我的 story？我呢，我的那个我跟大家说过，我是2003年在这个教会来到这个2002年年秋天的时候来到这个教会的。那我当时是哭着来到这个教会的。在我的人生是一个非常低落，非常在一个谷底的时候，哭着来到教会的呀。然后2003年，因为当时我的婚姻正在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当中，当时呢我还怀着我的女儿，但是我的那个婚姻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当中，所以我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所以在那时候我已经觉得就是说我都走投无路了，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就说马群娜，你要去教会，所以就这样通过朋友的朋友，我来到了基督徒家，然后就一直待到现在。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开始参加主日崇拜，然后参加团契，然后开始跟我的朋友一起读圣经，然后我就被圣经的话语打动，就很安慰。然后被教会的姐妹还有师母的关心非常的感动。然后后来我的女儿是2003年出生的，然后在她出生满月以后，我就决定我要受洗。就所以在2003年的复活节，我就在我们教会受洗，成为了一个基督徒。那我受洗以后，我也就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去挽救我的婚姻，但是呢，没有 work out。所以在我女儿1岁多的时候，我就离婚了呀。然后就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女儿，然后一边工作一边带小孩。然后我的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从中国就是过来帮我，他们帮我真的是很多了呀。后来我的父母看到，就是我信主的，信主对我的帮助，然后他们也在我们的教会相聚受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其实做一个单亲妈妈不容易了，对，真的是挺辛苦的。然后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你真的没有人商量，什么事情都要靠你自己，其实就是蛮辛苦的，很不容易的呀。那时候秀华还帮过我，他们家老二跟我的女儿差不多年龄大，一样大，对对。然后阮师母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的帮助也非常的大。我那时候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都会跟她讲，然后比如说我女儿不好好吃饭，我都会跟她抱怨。对，但是呢，我就觉得就是说，因着信主，我觉得还有因着有团契，因着有教会的姐妹们的 support，我不觉得我孤单。我觉得就是相反的，我觉得我有很多的social support 呀，然后我有低落的时候，我就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把自己从低落的状态当中提拔出来。不要让自己陷于其中，就是说聆听我的心。然后呢，当我听到我的心处于一个低落的状态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去采取一些行动，让我自己从中爬出来。对，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你学习聆听我们自己的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也常常用圣经的话语来鼓励自己。我很多时候，当我觉得累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神呐，你加添我力量。”然后，有一句经文就是说：“靠着那加添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然后， 因为我也告诉我自己说，我的快乐，我快乐与否不在于我有没有一个先生，我是神宝贝的女儿，我不孤单，我有天父跟我一起走，然后我有教会的姐妹们，团契的姐妹们，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我都可以找到一个我可以信任的姐妹一起分享，呀。所以我告诉我自己说，我快乐与否不是在于我有没有一个先生爱我疼我的先生，幸福的钥匙在我自己的手中呀。然后我也跟我的女儿分享说，就说我们虽然就我们两个人，但是我们有外公外婆，我们有教会。然后你有，虽然你没有爸爸，爸爸不在。没有 involve 在你的生活当中，但是呢，你有一个最爱你的天上的父亲，然后我们，天父也信实的、一直的供应我们，我们的生活从来没有缺乏过，呀、所以，到现在就是说，从他出生，我们就一直在教会当中，然后他就是在这个教会长大的。呀，然后现在我女儿已经是大学3年级的学生了，对，感谢主。然后在她去读大学，刚刚她去读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挺难的，就是因为我她刚刚去读大学，一下子让我的生活，我就觉得我有点迷失了，因为这差不多10多年来，我一直就是工作。全职的工作，全职的妈妈，然后她一下子去读大学了，我就觉得我好像我不知道我做什么了，我不知道我的这个position 是什么了，我有点迷失。然后刚刚她走去大学的1、2个月，我每天都哭，你知道吧？不晓得我都被我自己就是搞糊涂了，我不知道我怎么是这样的，因为我就知道我一直这么多年来，我就是要把我女儿养大，然后让她去大学。为什么她去大学了，我反而难过了呢？对，我觉得那段时间，其实我真的被我自己搞糊涂了。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就更多的 involve 在团契当中，然后也开始在那个学习上，做一些我想要做、以前想要做、没有时间做的事情，比如说去上唱歌课、去上跳舞课，就是说做一些让我自己可以就是engage 的事情，让我自己就是能够调整我自己心情的事情呀。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两个朋友，就是我的姐妹们都鼓励我说：“马群啊，你要为你自己着想了哈，也需要谈朋友了。所以然后又有两个就是姐妹就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然后我就开始跟她一起dating 。对，然后就觉得我们就一起去做一些，再跟着团去一起，在一起出去爬山啊，一起做一些事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越来越多的更多的了解呀，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说很越来越被彼此吸引了。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在我的生活，就是说好像是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也不再是天天哭哭啼啼的时候了。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我自己突然我的健康又出了一个问题。对，在那个时候我的健康又出了一点问题。我还记得当我去看了医生，然后做了 biopsy，然后我去医生办公室，就是去拿我的 biopsy，听我的 biopsy 的结果的时候，我坐在那个医生办公室，然后医生走进来就跟我说：“Trin，I'm so sorry。”对，当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 it's not a good report，呀、yeah，然后他就坐下来跟我聊。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的，因为当时我的教会的姐妹问我要不要陪我去，我说我不需要，I can handle it，呀、yeah。但是没想到，就是说我一听他 "Chin, I'm so sorry" 的时候，我眼泪就流下来了，yeah。然后我那一天是哭着走出医生办公室的，对。然后我一坐进我的车，我就哗哗哗哗的哭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的团契的姐妹讲了，yeah。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然后后来我也跟我当时我们还在 dating 的男朋友讲了，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我们就 stop 吧，因为 因为我觉得，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对不对？因为接下来我要开始治疗，我会不再是现在的这个活蹦乱跳的马群，我会，治疗会让我就是说，化疗这些会让我软弱，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分手吧，呀、yeah。但是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无论怎么样，他都不会离开我，他要陪同我一起走，呀、yeah。然后后来就接下来就是做检查然后就开始就是制定治疗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男朋友都一直的陪伴我。对，然后感谢，特别感谢主的是，后来我不需要做化疗，我只需要做放疗呀，所以我特别的感恩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跟我的男朋友也，我真的是被他很感动了。然后在还没有定我在其实在这个治疗当中的时候，你等待的时候很难的，那个未知的时候，那种恐惧，其实我是多年的护士，然后我的病人其实都是癌症的病人，但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其实还是那个 shock， 那个 worry， 那个恐惧，我觉得我能够 handle， 但是我还是后来我体会到了，其实那个冲击还是很大的。对，我在那个过程当中也哭了很多，但是呢，我也从阮师母那里，从我的团契的姐妹那里，从我的男朋友那里得到了很多的 support 呀。后来我做完了治疗，然后呢，我也跟我的男朋友在去年三月份我们就结婚了 ，Yeah，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20多年来信主，真的是耶稣主在我的身上的恩典，真的是很丰富，我非常的感恩。如果我没有信主，可能就是我如今是一个，就是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像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肯定是一个很郁闷，有很多怨言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信主，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阳光的人。但是我不觉得，如果我没有信主，我可以是我现在的我。Yeah. 所以我觉得主在我身上的恩典真的是丰丰富富的，然后我也特别的感恩有这个教会有身边的这么多的 support。 在我接受去年就是前年在我的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我觉得 I have the best social support， yeah. 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我对基督之家五家，就是说这个感情也是很多的，yeah。